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我们要听周老师的灵修神学。上回周老师讲述灵修神学的发展史，包括了中古时期的托波僧、圣法兰西斯方济会、东正教的灵修学、新岛，以及宗教改革时期的神操。其实周老师还有一些补充的内容，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您透过电邮向芳华索取灵修神学讲义。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今天周老师要讲述四种灵修学的形态。什么是肯定神学？什么又是否定神学？而这两种形式的神学，它发展出四种不同的心与思形态的灵修。以下我们就跟着周老师一块儿来学习。
今天我们来到思考四种不同的灵修学的形态哈。那么我要帮大家分析一下，其实我们的灵修传统非常的丰富哈。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里面，可能我们只是中间的一个传统而已，我们需要融入其他的不同的传统。谈到这种四种不同的灵修学的形态，在整个神学的这个领域当中里面，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神学的进入哈。第一种的神学进入叫做肯定神学。什么叫做肯定神学？我们比较所知道的有系统神学，比较所知道的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成功神学，或者是这个实价神学，那么或者是生态神学。肯定神学本身其实就是大部分我们神学也好，或者大家也好，所采用的那种神学的这个进入的方式。相信神是一位会说话的神，神不是沉默的神，神是会说话的神。什么叫神会说话呢？神是那位启示的神。那么神透过他的特别启示对我们说话，就是圣经。神也透过一般的启示，就是大自然，来对我们来说话。那么这个字肯定本身是来自于那个希腊文字 cataphatic， 那个字 cataphatic， 英文可以把它翻成是 affirmative， 就是肯定的这个意思。强调神跟人中间的相似点，因为人本身是神所造的，当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把他的形象样式给了我们，其实你和我非常像神。 OK， 那么甚至于我们可以站得起来走路，我们都非常像神，神把他的形象样式给了我们。所以因此你和我在地上，我们代表神。所以如同十诫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能为自己立偶像，因为你和我就是神的偶像，听懂吗？我就是神的偶像。所以因此讲到我们是神所造的，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他的形象样式给了我们。所以因此受造者跟那位创造者中间有非常高度的相似的这个地方。那这种神学本身是用什么呢？用概念，用形象，或者图像，或者象征，或者是言语来表达，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神。我们比较熟悉的是那个言语的这一块，但也可以透过概念，一些神学的概念，一些神学的命题，包括一些的图像，上礼拜我们所提到的，在正教里面所用的那个图像来做祷告，用的象征，像十字架本身也是个象征，那么来传达这位神，来让我们对这个神有所认识，这就是所谓的肯定神学的这个部分。那么另外一个神学本身就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神学的进入， 就是所谓的否定神学，对你和我来讲比较陌生哈。否定神学在希腊文里面就是那个 apophatic， 这个字本身在这个什么英文里面把它翻译是这个 via negativa， OK， 就所谓的否定之路的这个部分。那么这里的这个神观本身跟我们前面所讲的神观是不太一样的。这位神本身是不可知的，因为他太超越的，他是那位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我们怎么有可能认识他呢？那么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破烂的语言，透过我们这个破烂的这些图像，透过我们破烂的这些像师来对这个神有所认识，这是不可能的。神非常的超越，他超过我们所想象，超过我们的理智，超过我们的感官，所以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对这个神所认识。这种的神观本身，或者这种的做神学方式本身，其实唯一的方式可以跟这个神有所接触，是在黑暗当中，在一种的安静的爱的当中里面，在一种相遇当中里面，跟神来做一种的生命的互动。像我们的教会本身啊，包括我们的神学院本身比较做的那个神学，就是前面那个神学，就是肯定神学。那么我们比较陌生的就是这一所说的这个否定神学的，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比较没有跟弟兄姐妹谈这个否定神学，我们也很少告诉弟兄姐妹怎么在爱中跟神有所相遇，在黑暗当中里面体会这位我们言语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位神。那这个部分本身其实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弥补，因为我们的神学本身太单面的，只谈到我们的神是那位启示的神，没有告诉我们说那个神本身同时也是那位隐藏的那位神。我们必须要这两种神学不是彼此排他的，是彼此包容的，我们这两种都必须要。当我们强调这两种神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所采用的那种的肯定神学比较是一种被说成是有思辨的思的这种神学，用我们的理性来了解神，用我们理性来认识神。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有思的这种的这个神那个灵修学。那么刚才提到那个否定神学可以说是比较情感的新的灵修学。所以前面我们用这个神学的术语谈到说有否定神学，有肯定神学。那么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肯定神学比较可以说是一种思的灵修学，那么否定神学比较可以说是一种情感的这种的灵修学。在我们教会当中里面，其实我们对情感我们不太容易接受，对主观我们不太容易接受 OK 接受。所以那个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里面，其实我们很怕所谓的这些灵恩的现象，所怕很怕这些方言跟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恩赐的彰显啊。那么对圣灵认识非常非常的弱，如果教会本身要有突破，你看我的生命要有突破的话，我们不得不看到说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突破。如果你看我的婚姻关系有问题，我们的这个经济上有问题，我的友谊有问题，我跟孩子的关系有问题的话，生命如果要成长的话，如果没有圣灵本身，其实是免谈。当我们采取这两种不同的神学进入的时候，其实可以被了解成为四种不同的这种的灵修学的这种的理解，四种不同的灵修学。那第一种就是如同讲义上所说的否定新的灵修学 OK， 否定新的灵修学，强调这个神是不可知的，强调那种心地体会的那种灵修学。那第二种灵修学被称为是肯定，就是神是可知的，神是那位启示的神，加上我们的思想的那种的灵修学。那第三种就是肯定新的这个灵修学。那么我们相信可以有部分的灵修学本身包括我们肯定神是说话的神，神是启示的神，同时我们也强调跟神的一种情感上的新的一种的互动。第四种的灵修学就是否定的灵修学，就是刚才提到神是那个隐藏的不可知的神，加上那个思的部分的灵修学。那么好，我们就从这边的第一个部分跟大家来谈，就是否定新的灵修学。还记得吗？否定本身谈到的是神是那位不可知的神，那么同时谈到了新的这个情感上的那种加上神是不可知的那种的了解，这种灵修学是什么样的灵修学。这种灵修学本身一般是可以在哪里找到呢？就是比较是属于的神秘主义当中来 找到，神秘主义当中来找到。谈到神秘主义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不要太紧张。那么在我们这种比较强调理性的教会当中里面，或者是比较强调知性的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对神秘主义本身比较紧张。但圣经上本身有非常多的谈到神秘主义的这个部分。神秘主义本身一般在灵修学的传统里面可以说是更近深的，更有深入的，更深的一种跟神的关系的一种的互动。那么这里我稍微跟大家提几个例子，就圣经上本身所呈现的那个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本身也是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是我们理性没有办法谈的，我们就不谈它。理性主义本身讨厌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秘主义的部分。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改革的或者是改革中的学者们，他们是比较不能接受这种所谓的神秘主义，所以在这个网上也好，在书本上也好，他们就会排斥神秘主义。像那个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27节里面，这保罗怎么呈现我们信仰当中的那种神秘主义的这个部分，他说哥罗西书1章27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这个 mystery、okay?这个神秘主义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保罗所说的那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弟兄姐妹，那个不是神秘吗？我相信在座每个朋友们都会说，有基督耶稣在哪里？在我心里面，不是吗？你问一个主日学的孩子们，他会都会回答这个问题，到底耶稣就在哪里？他会说基督耶稣在我的心里面。这个就是一种很神秘的一种的教导。不但这样子，容许我提到另外一个保罗所提到的那个神秘主义，就是在以弗所说的3章这边的3节到这边的9节，用启示使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列写过的，你们念的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里的第二种的神秘本身是什么呢？第二种的奥秘本身就是，这里保罗讲很清楚，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就是你和我。 OK， 那么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所以因此你和我今晚和我坐在这边，是因为这个福音的这个所谓的奥秘。那么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跟这个犹太的这个家族可以有关系，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我做的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们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样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多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世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这个什么安排的。不但这样子，还有几个例子，我再讲另外例子，就是谈到教会跟基督耶稣关系也是一个奥秘。对，保罗在以弗所说的5章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极大奥秘，教会那么败坏，那么多的分裂，那么多的罪 OK， 那么多一些 不正确的决定那么多一些人的这个肉体，但是基督耶稣还是这个教会的头。那么保罗说这个是一种我们不可理解的那种神秘关系，那种奥秘。最后跟大家提到，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的4节所提到的，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这个不是儿童乐园，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保罗有这种的神秘经验，大家渴慕这种神秘经验吗？还是你们会觉得说这个是不要碰的？保罗都碰啊。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是选择要看的部分，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的是讲那些我们想讲的部分，其他部分我们潜意识里面不能接受，我们就 不能不接受它。所以因此我们没有好好的把神的全部真理讲清楚。很多时候虽然我们是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但是我们选择性的把一些我们比较模糊或者比较不能接受的真理放在旁边。所以这里保罗提到他那个超自然的那种神秘经验，他说他听见这个隐秘的言语是 人不可说的言语。所以我刚才提到几个例子是来自于圣经本身的那种神秘观的这个部分。所以第一种这种否定性的这个灵修学是在神秘主义当中里面特别可以看到。不但这样子，这种神秘主义本身的这种的教导本身比较强调内在生活的灵修。大家比较熟悉的内在生活的灵修就是所谓的喜安堂的这个教导。像如果大家上喜安堂的这个网站，过去这个江秀吉在新竹的喜安堂，他们有一个部分谈到内在生活，就是这种的第一种神学比较强调情感的这个部分。我们的直觉在这个灵修当中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强调在神面前进入一种默观的关系。过两周我们会给大家理解什么叫做默观的这个部分。所以呢，他们比较强调默观而不是默想的部分。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超越思想的，更精彩的就是用看的方式，用眼睛来仰望。 OK， 那么就是圣经上常常所提到的那个教导。那这种的神秘主义本身其实如果太极端的话，它会变成一种叫做寂静主义。强调在修道院里面他们也追求跟神一种神秘的这个关系，也不要追求这个内在生命的这种的发展。也包括另外一个运动，就是精英运动本身。那精英运动本身其实有很多部分是我们觉得不能接受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不需要超越身体，因为神给我们的关系是在身体当中。因为基督耶稣本身他透过他身体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个身体本身也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身体本身也升天了。 OK， 住在父神右边，将来基督耶稣要以身体的方式回到我们这个当中。那当我们这种强调这种的这个所谓的否定性的灵修学的时候，当我们过度的强调会演变成为一种所谓的寂静神学，或者是退隐的这种的离世的灵修的这个教导，对文化本身是不太容易接受的这个部分，对文化本身不太肯定，就是它的极端本身的就达到这种的结果。那这里所说的那种的寂静主义，到底什么叫做寂静主义呢？在这个灵修学的这个传统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修学的一个运动。这运动当中里面很有名的一位就是甘恩夫人，也包括就是莫里诺斯。 OK， 他的书也翻成了中文。还有这个芬兰龙，还有这个 Brother Lawrence 劳伦斯兄弟，他们都属于这种的非常棒的这个传统。但甘恩夫人本身的教导本身的确有争论特别在英国的凯西克的这个圣经大会或者培灵会里面被传授下来。那么我们在华人当中里面是透过尼托森来认识甘恩夫人的。尼托森在他的书里面大量的使用甘恩夫人。那尼托森本身怎么接受这个怎么认识甘恩夫人呢？是透过凯西克的这个运动。凯西克运动他们是在英国每一年会办一个一周长的这个灵修培灵会，好几位非常有名的讲员。我想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读过书的话，读过一些所谓的神学书也好，或者是这些灵修的书也好，都会知道他们的这个传统。这个聚会当中里面会邀请像这个 G. Campbell Morgan 摩根这个牧师，会邀请这个F. B. Meyer 这个牧师。过去他们邀请过中国的那个王寨牧师，也在当中里面教导分享的。那么甘恩夫人本身其实透过凯西克传到我们这个华人这个当中，非常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要完全的被动，完全的休息在神面前。人跟随神认识神不能挣扎，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 OK， 所以因此要跟神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你要做什么，乃是你要等候，你要放下你自己，你要采取一个被动的态度，期待神在你身上有主动的那个作为。知道说我什么做都没有办法靠着我自己的行为或者自己的力量来变成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寂静主义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教导。那寂静主义本身也可以被称为是什么呢？无为主义，可以说是休息在神面前的这个教导，或者无为而治的这个教导，或者是放手让神的这个教导。非常强调神已经做了一切，你和我什么都不需要 做，就让神坐在我们身上就好的。认为基督徒成圣不需要有用功夫，你不需要追求，也不需要努力，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就可以成圣了。尼托森在他的书里面，正常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就凸显这种无为主义的部分。另外一个例子可以谈的就是所谓的宋尚杰的一首诗歌哈。宋尚杰可以说是我们华人当中里面上个世纪教会最伟大的，华人教会最伟大的那位布道家。他在美国读大学，读他博士，他的这个大学是在一个卫斯理中的这个大学读这个学士，后来读了博士。在那个时代里面，一个年轻人可以去美国留学是不得了。他爸爸是一个卫理公会的一位传道人。那么宋尚杰本身他很会布道，很多人因为他的布道，包括来台湾，包括在东南亚，因为他布道本身，很多教会被这个建立起来，很多人的生命本身得到改变。我相信在这个信友堂，大家过去有唱过这首诗歌哈，叫做《邻里生活》，大家们听过《邻里生活》哈？容许我跟大家读一两节就好的，就可以看到说他的那种的无为主义的、那种寂静主义的那种的影响。他说：“十架上与主同死。”同葬却同复活，如今一同升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主住里面占领一切，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所求，做主所做，他是我主。请大家注意第二节，不是自己努力挣扎，什么都要做，不要努力，不要挣扎 ，OK， 是主里面动工 ，OK， 不是自己模仿基督，哎，连效法基督都不需要。寂静主义叫我们说不要模仿，是主里面长大，主住里面变化一切。OK， 爱主所爱，乐主所乐，忧主所忧，这个父主所父，主心我心，在一起，不是自己想做什么，都不要想做什么。OK， 只愿主子成就，那不是自己奢望什么，都没有奢望。OK， 只愿主化成全，主住里面实现一切。听主所喜，信主所喜，爱主所喜，望主所喜，主化必成。我就不读下去另外一节这个诗歌的部分。我想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说，其实那个这个连宋尚杰本身都受到这种透过凯西克的那种灵修大会所传授下来的那种的灵修的这个传统，这种无为主义的部分呢。那这种思想本身，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里面偶尔会出现出来，偶尔会在一些的牧师或者长老的教导里面会出现，大家应该有些的了解。在我们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唱诗歌的时候，盼望弟兄姐妹本身不止嘴巴动动，应该知道一个诗里面所表达的这个神学是什么。每一首诗歌本身都有它的神学，不管是现在约书亚那个英文跟中文一起唱的那种诗歌哈，其实那个什么也有他的神学，包括那个什么在中国里面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写诗歌非常多的那个小米本身，不是小米鸡哈，也是非常感动人哈。但是很可惜，小米本身没有受到太多的神学训练哈，所以他的诗歌本身跟查理·卫斯理差一大截。那么查理·卫斯理的诗歌非常的丰富哈。好，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否定。可以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寂静主义的这一个部分哈。好，很快的我们就跟大家来理解哈，这种灵修传统当中里面，那么如果过度的话，变成可以说是退隐跟这个寂静主义哈。那么他比较强调这个这里所说的那种朝着内向的灵修神学，在哪里找到神呢？在哪里认识神？在你心里面找到神，在你心里面认识神呢？所以因此被称为是朝着内向的灵修学。那这种灵修学本身比较强调默观，比较强调看，比较强调仰望我们这位的神。那么这个时候我也跳过去，以后我们再跟大家更多的来说这一块。不但这样子，这种的灵修学本身其实也非常强调什么呢？不需要属灵导师。弟兄姐妹，在过去的2000年历史里面，如果灵命要突破要成长，需要属灵导师。但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有辅导 ，OK， 辅导有智商 ，OK， 不是说我反对辅导，不是我反对智商，属灵导师非常重要 ，OK， 只有你跟活泼生命，只有你跟这个每日活水包括我们的小组查经可能没有办法。那么一直看到说，从传统的这个教会当中的教导里面，就是我们生命要成长要突破，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导者帮助我们。给我们一起来聆听神，让我们 不会妄为，让我们不会自高自大，让我们会更清楚的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上的那个带领是如何。那么同时也强调操练的这个部分，操练。那么什么叫操练呢？这个就是下周我们跟大家谈到这个属灵的操练。如果生命要突破，不但要有属灵导师的带领，同时需要有属灵的操练。这概念其实很容易了解。Okay？ 如果你的女儿，包括我的女儿，这个小弟媳要拉得好的话，她要练习，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跟随耶稣好像不需要练习，下一拜就要谈说连跟随耶稣学习像耶稣都需要练习啊。Okay？ 盼望大家不要太大压力啊。Okay？ 那么这个是下礼拜会跟大家提到的关于这个属灵的操练的这一块。谈到这种的属灵操练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在这种否定新的灵修的传统当中里面，他们比较强调的这个属灵的操练本身是某一些的属灵操练他们比较重视。他们重视默观的属灵的操练，重视这个祷告的属灵的这个操练。这个几个操练本身他们是比较重视的这一个部分。好，这个是下礼拜会跟大家更多理解什么叫做属灵操练。那同样的，这个灵修传统本身非常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跟神关系的那种三个不同的阶段，就是洗涤、光照跟合一的这个阶段。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本身必须要透过这个三个阶段本身来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近身。这个弟兄姐妹是传统教会本身也是过去将近两千年教会给弟兄姐妹的那种的教导。必须要先面对我们的罪，必须要把基督耶稣的生命复制在我们的生命上。第三，我们看到所追求的就是要与神有种生命联合的这种的关系。那这种的灵修学本身其实那么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些的代表性的人物。当然那个什么我们今晚上没有办法跟大家谈所有的人物。那么刚才跟大家提到说，其实独处也是这种的很重要的操练，包括进食，包括过简朴的生活。这个下周我会跟大家理解，我们会跟大家稍微理解一下什么叫做独处，什么叫做静默的这个操练。这个两个操练本身特别是在这种第一种的否定新的灵修学里面非常的被重视，独处跟静默这两个操练，弟兄姐妹可以说是在我们灵修传统当中里面可以说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基础跟根本。如果没有独处，没有静默，谈不上属灵生命。弟兄姐妹，如果你过去那么多年没有独处，没有灵修，没有这个静默，谈不上什么样的灵命啊。这不是我说的，是过去历史历代的教会领袖、历史历代的这传道人他们所教导的。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下周二我们会继续听周老师分享四种灵修学的形态。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向方华索取灵修神学讲义。谢谢您的收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下回相约在主里。Oh,